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的新系列节目漫谈党文化。
提到文化呢，它是一个民族啊最根本的这种特性的承传。那什么是党文化呢？我们今天就要谈这个系列了。我们中华民族是有5000年的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那么这个党文化它到底是什么，以及它跟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们接下来节目中呢，我们会好好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杨景端先生做我们的嘉宾。
杨山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那么在我们聊之前呢，我们先一块儿来看一段呢，在一个家庭中的一个场景。
这毛没打上这么紧张，还没打完呢。你知道为啥这么慢不？这牢没打上，他得区分平民和武装分子，尽量别杀错人。我跟你说，这老美啊，打仗真不行，超限战是啥他肯定不懂。那玩意儿打仗还能不死人呢？管他男女老少呢，一闪全灭，2天拿下，速战速决。
对，刚才这个场景看着挺熟悉，我相信在不少中国人中可能都发表过类似的评论。
我想他到这个场景倒不一定非得是在国内了，因为你想要是十几年啊几十年在国内那种熏陶，一旦出来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很难改变这个思维。
是，那杨景端先生，您看了刚才这个场景，您有什么看法？
我感觉他这个场景反映的问题啊，就是一个漠视生命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两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坐在那儿，这个聊起这个人命关天的事儿啊，好像就是在评论一场这个球赛的输赢一样，是吧？那么当然了，这如果是一个两个人的想法的话，那还不构成一种文化，因为文化呢，它是一群人是吧？共同享有的一种意识啊、行为啊。和观念。那么最近呢，新浪网呢搞过一个调查，那么调查是这么问的，就是说如果在战争期间你的上司让你对妇女和儿童开枪，那么你认为你会不会去做？结果呢，大约有80%的人说他可能会去做。那么就可见呢，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认识，那么这是一群人的认识，那么这就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那么这种文化呢，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轻视或者叫漠视，是吧？那么它也是这个一个很丑陋的文化现象。
那像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党文化呀？
党文化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但是我想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啊，是党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么多年当中呢，它这个中国大陆啊，它是为了把共产党的理念和他这个为了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这个思想啊灌输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脑子里，那么他就把中国的文化整个扫了一遍。怎么说呢？他从改这个历史是吧，把中国的历史改一遍，把中国的所有的过去的古代的戏曲全部拿出来进行改编，是吧？把中国的民歌全部改编，你看咱们过去唱的《东方红》啊，是吧？很多这个歌曲都是民歌改的，这样的话就搞得你觉得好像中国的文化就是党文化，党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所以那个郭沫若啊，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就说他过去学的这些东西啊，实际上是通通都可以忘掉的，都是没有用的。这就是他自己对这个党文化这个教育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他完全混淆了这个党文化和原来传统文化的这个概念了。
对，
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党文化，这个名词本身就很新鲜，因为对我来说也是刚刚听说，因为是看这个，我记得是看这个《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的时候，里面看到有这个党文化这个词。
其实这个党文化，它在这个2001年啊，以前那个《人民日报》一个副总编叫王若水，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整风压倒启蒙》。就是讲这个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所以他在这里面呢提到了这个党文化这个概念。那么他认为呢，这个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是这个党文化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说一切的文化和文艺形式都是应该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是不讲人性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呢， 他就用这个来剥夺知识分子，当时有很多爱国知识分子在延安嘛。
嗯
哼。
但是知识分子他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但是你要让他不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怎么办呢？就把那些不愿意独立坚持独立思考的人呢，就打成这个特务。
嗯。
所以呢，半个月之内，那个康生呢就能在延安抓出1400个特务，一年之内搞出15000个特务。当时在延安一地的话，至少有50人因为这个事情而自杀。所以呢，你一旦被化为敌人的时候，那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嗯。
那这让我想起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哎，还真是。不过，问题就在于这个敌人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嗯。
在我看来，这个共产党他把这个敌人的概念在不同阶段，他是针对不同的阶层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这些有名的运动，三反五反啊，
嗯、
反右啊，还有文革。
嗯。
针对的群体都不一样，甚至呢，有些人，你比如说像这个刘少奇啊之类的，他们在反右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去找去针对反右的那些人，他们是在上面，是等于是所谓的在正的这一边的。但是到文革的时候呢，他又成了阶级敌人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运动下来，给人的感觉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在某些时刻成为敌人。
是，这一下子就搞得人人自危。
对，人人自危。
哎，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啊，杨启端先生，像您说这个漠视生命，它是党文化的一种体现啊。可是你像在中国古代，像秦始皇他焚书坑儒，你像秦国这个大将白起，他一下子坑了，就是活埋了10几万士兵。其实像这种残暴，那古代也有啊。
这的确不错，这种呢残暴是古已有之啊。
嗯。
但是呢，你要看看这个共产党，他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漠视生命的，之所以成为文化现象，他不是说我一个个人，
嗯，
是吧？或者在一种特殊的状态，比如说战争状态做的事情，
嗯，
而是呢，他是把所有的老百姓，是吧？所谓的群众，
嗯，
把他的思想呢改造了，改造到什么程度呢？就说这些人如果为了某一个这个目的，是吧，政治的目的，那么他们就可以去杀人。比如说我记得当时那个文化革命初期的时候，当时的市长彭真，当然他自己后来也被整，就是你刚才说的敌人随时可以变，
嗯，
他就是说呢，要把这个北京城啊要纯净的像水晶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认为不可靠的人要全部赶出北京城。
嗯，
那么对一个政府来说，他这样做是不合适的，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发动红卫兵小将，
嗯，
去做这个事情，而由公安部给他们提供名单，发动红卫兵去清除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红卫兵曾经杀了一家5口人，老小5口人。
哇！
结果呢，有一个人呢不甘这个被杀，他就拿起了菜刀。那么当然了，这个人被这红卫兵当时就活活打死了。但是呢，这个消息很快传到这个大专院校，说这个阶级敌人向我们红卫兵小将举起了屠刀。
哇！
所以这下就煽动了更大的仇恨，更大。当时北京市整个居民的2%受到了这样的牵连，所以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它让所有的老百姓，是吧，来认同这件事情，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的很多运动当中都是这样子的。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生命的这种珍惜呀，应该是人就是最基本的对待生命的一种态度。但是你看共产党他执政就50多年，他就能够把很多人就是让他们思想就是认可某些暴行，甚至有时候还参与，我觉得想起来好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的确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白起啊，就是秦始皇大将，他坑了10几万的那个降军，
嗯，
那么老百姓是不认同的，在民间呢就有这样一个传说，啊，就是说他以后转身成猪，一辈子一辈子都是被人宰割的。换句话说，就老百姓认为他这样做是一个罪孽，
嗯，
是应该受到惩罚。
也就是说，老百姓是不认可的。
嗯。
但是现在呢，中国这种情况呢是比较复杂。就中国一句古话叫做“杀鸡儆猴”，但共产党是杀人儆人，
嗯，
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表面上看中国人是认同了，但这个认同的背后啊，我认为还是有很多无奈，
嗯，
也有很多绝望，更多呢是一种恐惧。
嗯，
是吧，很担心自己成为敌人，被化成敌人，
对，
所以呢为了自保啊，他们很多人就要表现得很革命很积极，甚至呢去认同，从心理上呢认同这个杀人的这一面。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你比如说像这个延安整风的时候，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 他叫王世卫，他写了一个《野百合花》，
对，
批评了共产党的干部的作风，是吧？结果呢，这个被打成特务，啊，那折腾得够呛。但有一次他见到记者以后呢，他已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见了记者就说：“哎呀，我有罪，我反对毛主席，我是死一千次都是应该的。现在呢，他毛主席还让我工作，我感激不尽，我一定要拼命的工作。”
嗯哼。
其实我想呢，如果毛主席让他去杀人的话，他一定也会去拼命的杀人。所以呢，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把一个好端端的一个知识分子改造成这个样子。
哎，看来共产党他是在我看来是运用一种方式，就是说有一句话叫七八年再来一次，也就是说运动一次一次来，然后用这种运动中的这种氛围，然后让人呢慢慢的形成一种，甚至连自己用党文化去思考的时候都不自知了。
其实你想像刚才我们说那个看到那个场景啊，非常非常普遍，非常一般。我想如果我当时在那里，我虽然不会说那些话吧，但是我听了我恐怕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刺耳的。那说到这个潜移默化，杨景端先生，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就是它怎么样潜移默化在人的思维中形成？
对，刚才说这个每三五年要来一次运动啊，它实际上就起到一个强化的作用，是吧？它强化了人的这种，实际上是在求生的欲望下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变态，是吧？这个曾经有人把它叫做这个社会性的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那么在我们的，你看看我们从小到大啊，这个从你当红小兵、红卫兵，那讲的都是阶级斗争，而且一谈阶级斗争的时候就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吧？那就没有中间状态，要不你死要不我活，那是不是？那就是互相杀吧，是吧？他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教育当中，你像毛泽东他就说过，说这个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是吧？所以呢，在这个解放战争期间啊，那个我们说这个国民党啊，被这个陷入这个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人海战术。那是用无数的老百姓的生命，是吧？去顶着这做炮灰，是吧？打了这么一仗，但是呢，对他们来说，这些生命都是无所谓的，只要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所以可见呢，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逐渐呢，我们都接受了。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六四以后，邓小平说，杀20万人，花20年稳定。哎，大家听的都还觉得
很多人认可，
是吧？那么最近这个我们的这个朱成武将军，是吧？他是国防大学的这个战略研究室的研究所的所长。那么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应该牺牲西安以东的城市和中国一半的人口去打一场核战争，为中国人赢得未来的生存空间，是吧？像他说起来这一半人口啊，一半城市啊，好像就是个概念，
非常轻描淡写。
我也想到一个例子，这个因为我比较关心这个文化的现象，所以我记得拍了一个这个电影很有名，叫《英雄》，在国内那时候很火爆。这个我当时给我的一个很惊讶的这个感觉，就是说他可以大概是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可以做首映式的这么一种影片，也就是说中共是认可他的。那么是名导演了，名演员，那么可是你看了这个片子，他从头到尾其实就讲了两件事情，也就是说跟这个英雄有关系，也就是说像秦始皇这样的人，他可以有一个目的，你比如说是要统一也好，要怎么样也好，他可以杀得血流成河，那么这样的人
还是英雄，
他是英雄。那么里头你要是反对这个秦始皇的人，如果你不杀他了，你认可他了，也可以封你当个英雄。从头到尾就是讲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它很符合中国的现在的现状，是吧？共产党他就要灌输给你这样的概念，那么我为了维护我的统治，我的权利，那么我可以随时划出一部分人来作为敌人去杀。那么你如果想这个享受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是吧？享受的利益，那么你就认同我，那么我就奉你为精英阶层。所以你看中国现在的精英阶层是什么人？就是一些当权者，是吧？党政领导干部。第二部分呢，就是一些知识分子，是吧？和这个职业人士。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做生意的， 那么这很多做生意的人，赚了钱的商人，那么这三部分人呢，他就把你灌输成英雄是吧，精英，那么你就要认同呢我这共产党的文化，所以呢他完全是为了他现在的政治上的需要来拍的这么一部电影。
哎，杨景端先生啊，您觉得如果像这种漠视生命的党文化被人们普遍接受之后，甚至就是不自觉的这样去想问题啊，那对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对我们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它的确会严重的毒化社会的风气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嗯，
那么人们对这个生命啊，就是显得非常的冷漠，是吧？有的时候你甚至感觉到有点冷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是吧？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多年的朋友，那么我跟他讲起呢，我姐姐在这个中国大陆啊被迫害的时候的情况，她被绑在椅子上34天。
因为什么呢？
因为练法轮功啊。
哦。
所以呢，这个后来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在法轮功和政府之间呢，我保持中立。
嗯。
啊，我没有听到一句同情的或者是对我姐姐的关心。而是他选择了这样一个非常
超然的一种
态度，非常冷漠的一种态度，我保持中立。
嗯，
其实呢这个中立呢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因为法轮功和政府双方它不是一个平等的力量，是吧？一方是拥有国家镇压机器的一个强权政治，一方呢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像我姐姐这样的家庭妇女，是吧？完全是一个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
嗯，
你保持中立，那实际上呢你的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
嗯，
那尽管呢这还是一个好朋友嘛，所以你就说的这个潜移默化，他在说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恶意，他就很自然的这样说出来，
嗯，
是吧？那么我还想起这个巴金先生，他写过一段话，他说在文革期间啊，你看那个很多知识分子啊跳楼自杀，你像最有名的是弗雷夫妇，
嗯，
他自杀以后，这个音乐学上海音乐学好几对这个系主任呢夫妇俩跳楼自杀。
嗯，
所以巴金就注意到一个现象，说这现在人呢看到熟人自杀啊，哎，不但没有同情，反而去用更恶毒的语言去攻击他们。
嗯，
是吧？
怎么说？
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人呢像这个无产阶级进行猖狂进攻啊，是吧？像这个以死来这个对抗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是吧？他完完全全的对生命完全是没有这个没有一点这个灵犀的，而对这个所谓政治的目的、政治的斗争，作为一个最高的标准。
您说的这些让我想到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现象，也是就是我们好像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报道，就是一大群人围观一个什么样的恶性事件，强奸甚至杀人，但没有人去管。我就想起我前两天看到网上一个故事，当时也是很震惊，就是它是一个真事，就是说有一个女子她被坏人追杀，那追杀呢她就逃到一个这个店的外边，然后就向这个店主求救，结果这个店主当时就毫不犹豫地把门关上了，那这个女子就被杀死在她的店外。后来记者去采访这个店主说，你难道自己在处在这个境况你不希望人家帮助吗？结果这个店主说我不希望，他说我知道不会有人来帮我，我等死啊。我当时非常震惊，我说就是他不但不关心别人哈，他也明明白白知道没有人会关心他，就是到了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社会真的是让人就是比较忧虑，有些现象哈。
嗯，
那这一次呢，因为我们谈到这个伊拉克战争，所以呢我们也采访了两位西方人，就是说想看一看在他们这个文化背景下
有什么反应。
对，
那我们一起
来
看一下
这个采访。
好。
嗯。
Well, whenever we talk about war or Iraq or even China, there's so much tragedy going on in China themselves, and it's hard for people to connect to it because it's happening so far away. I always like to bring it down to us, to me, for example. If it was my child out there, would I care? Yes, we would care if it's our own, you know, if it's our family. But in the end, if you take it to a higher level, we're all human beings. There's no difference. Tell me, if you see a child that's about to run on the street, are you going to think, well, let me see, is it my child? I'm going to save him. If it's not, I'm not going to save it. So it's all about lives. It's about saving lives. And I think it's definitely worthwhile to take your time and be cautious and try to save as many as we can.
These are people anyway, aren't they? So you can't just kill civilians. So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the civilians as well, isn't it?
Yeah, you can't just go in willy-nilly and blast everybody in sight. Mm-hmm. You have to make sure you're getting the right people, otherwise it makes the job after you've gone in, it makes the job difficult afterwards because people won't trust you.
哎，听了这两个西方人采访，让我很有感触。
嗯哼，
我记得年初的时候啊，在网上就是流行一张照片。
嗯哼，
我这里也带来了，就是它叫《美国大兵与伊拉克小女孩》。
哦，
那它当时网上很流行，就是当时在伊拉克这个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士兵啊。
嗯哼，
然后这个小女孩就受伤了，这个美国士兵呢就抱着她冲向医院，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它反映的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单单是就是在战争时候它还是有人性哈，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这个画外的故事，据拍照的这个人说呢，当时这些是美国士兵很愤怒，他们愤怒的原因不是说恐怖分子来袭击他们，他们是说这些恐怖分子完全可以等到这些小孩子离开以后再来袭击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等，
而且这小孩子是伊拉克的这个小女孩，
对对对，
等于是他们自己人，
他们是当时对
对，
所以他们这个士兵这个心态啊，就让我觉得跟我们那个刚刚开始看到这个场景中这两个人心态可以说形成鲜明对比。
嗯哼，
这的确是这样的，在我们这个很多这个战争期间啊，
嗯，
我们光知道很多数字是吧，多少多少人死了，当然这些数字常常都是不准确的。
嗯，
而在你说在美国吧，你经常看到一个战争纪念碑，
嗯哼，
其实每一个死亡的士兵的名字都在上面，是吧，有名有姓的，可见呢也是一个对生命的一种尊重的一种反应。
嗯，
那么在那个 SARS 期间，那大家都知道是吧，为了所谓的政治稳定啊，是吧，为了经济繁荣啊，是吧，这个 SARS 不管死多少人都可以盖住，是吧，其实完全可以可以防止 SARS 的蔓延的。那么我还记得这个龙永图啊，当时这个经贸部的，哎，他批评香港的媒体说，这才死了300个人，你就大惊小怪成这个样子，是吧？所以可见呢，这300个人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有人就认为啊，说这个现在这个中国人对这个生命的这种漠视啊，这种表现呢，它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党文化中这种无神论的这种灌输造成的。您怎么认为？
的确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共产党他一定要树立这无神论的观念啊，它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对生命的珍惜。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善恶的标准的确就是看你对生命是不是珍惜，是吧，对生命的态度是最重要的。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是吧，那么因为人们相信这样，是吧，那个比如说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将叫曹彬，是吧，他年轻的时候人家给他看过相，说他到这个早年不错，将来晚年很惨，所以他一定要注意不要乱杀无辜。
嗯哼，
所以他做将军的时候，他一打仗只要有妇女儿童他都非常妥善地安置他们。
嗯，
结果有一次呢，他要去打江南，江南水乡嘛，这个很多很容易误伤平民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去，他就装病不去。结果呢，他手底下的这个将军都来求他，士兵都来求他，一定要让他去领军打仗，他就给他们提了个要求，说打我去可以，但是你们不许滥杀一个无辜。所以呢，这些士兵都非常遵守他的这个规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几乎是不战而胜，因为呢他的这样的做法呢感动了这个江南城的老百姓，所以他们都很欢迎他。
嗯，
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呢，实际上是明朝的这个有一个宰相，他叫于谦。
嗯，
那么他本人是一个很不错的官，就是说他一直都很清廉，自己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得了一些怪病，怎么治都治不好，所以呢他有一天晚上呢，他就托了一个有人给他托了一个梦啊，就让他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做错事了。结果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有一次他在吃饭的时候，有人给他一个条子，报告给他一件事情，说就是有20多个人从海上飘到了我们这个禁区，那么这个人呢我们需要应该怎么处理，所以他当时呢就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就把这事情放在一边了。结果呢这个士兵呢就把这20多个人呢当成这个坏人给杀了，实际上都是普通的渔民。
嗯，
那么这件事情呢就给他 的儿子，那么留下了这样一个怪病，也是为了警告他。所以可见呢，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告诉人们一定要珍惜生命。
嗯，
是，我觉得对于人来说吧，这个生命是最重要的，其他你没有生命，其他都谈不到嘛。那么我们今天呢，杨先生也给我们古今中外举了很多例子的，不过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是到了。
是，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
嗯，
但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党文化呢，它其实跟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嗯，
那么在今后的一些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剖析这个话题，而且呢，我们会请不同的嘉宾来我们的节目。
是啊，那今天我们就谢谢杨景端先生。好，
谢谢
各位观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